让我们先从心字说起，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圣经的心理学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合乎科学。保罗曾论到我们的灵魂与身子，神学家建议灵是关乎神的意识，魂是关乎自己的意识，身子是关乎世界的意识。有人进一步说，灵包括上帝所给予的智慧、情感和意志，这是相当方便的一种分类法，但有时候前后缺少一贯性。耶稣论到最大的诫命时，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这指出人性的四种功能。圣经有时把心字用在情感方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约翰福音14章，这不是别的，必使你们心中愁烦，尼希米记2章。但心也可以用在智慧方面，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马可福音2章。希伯来书4章又说，神的话如一把利剑，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心也指意志，但以理却立心志，不玷污自己，但以理书1章。耶稣警告门徒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综合以上的用法，我们可以知道心的简单说明，就是一个内在的人的许多功能，这是生命中的主管区。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书4章。救恩的得到是内心的一种经验，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心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以弗所书6章。法利赛人想得到神的欢心，但是他们忽视内心的光景，单单注重外表的行为，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马太福音15章。心当然也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我们很容易责怪人和环境，甚至怪神，其实真正叫我们犯罪的是我们的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17章。时间和经验都不能改变人心。神在洪水前对世人的控告，今日依然有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纪6章。耶稣更详细地描述过人的罪恶，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度。马太福音15章。见神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我们心里有罪，除非先革心，人不能见到神。清心或者说纯洁的心，纯洁这个字有两种基本的意义，清洁和未混杂。英文字的泻药就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医师用泻药把身体内部洗清洁，精神医生也用情绪方面的泻药把病人心中的仇视和破坏性的态度洗清洁。灵性上的泻药更能洁净人的心，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使徒行传15章就是一例，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1书1章又是一例。登山宝训所用的这个清心一词，则是采用的第二种意义。清心是包含不混杂和已经被清洁了的意思。纯洁的牛奶不和水混杂，除去渣滓的金子是纯金，去坑的麦子是纯麦。清心乃是指单纯的心，它反对口是心非、一心二用，反对分心。当神清洁罪人，使他变为他的孩子时，他不只单做了除罪的工作，他在他们内心里放了一颗新心，叫他们能专心仰望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耶利米书32章。这是指灵性和道德上的纯正。这样的纯正使得大卫成为一个成功的君王。 扫罗因为缺少这种纯正，就成为败德者和失败者。大卫热心地关怀他自己内心的纯正，他在诗篇多处地方提起过，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诗篇第七篇。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论到眼睛时，证明清心的重要，这是在登山宝训里谈到我们与钱财的关系，他警告我们不要二心，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在耶稣借用身体器官说明真理后，他又用人际关系做比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人在诚意、愿望和方向上的一致。诗篇86篇也说，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倘若人把自己的心分别分给神和世界，他不会有见到神的希望。我们怎样地保持这种无价而专一的心呢？这要靠你肯对神、对人、对己都绝对的诚实，并且肯专心寻求荣耀神。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人所可能得到最大的福气。当你看见神时，你就看到他是如神学家所说诸事的根源、支持点和终点，因为没有比神更高的，因此得看到神的经验必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喜乐。为什么今日的教会很少对神发生渴望之心呢？我们不缺少计划、群众、活动或结果，但是我们却缺少对神的切慕之心，甚至连这方面的意思一点都没有。历史指出，那些被神所用的男女都有想见神面的渴望，也深盼与他亲密相交。大卫在他的祷告中有这样的回应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诗篇63篇。神是不能被看到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连摩西在与神同在时都不能仰首见神。正如人可能因凝视过强的日光而变成瞎子，同样属灵的眼睛不能完全看见神。无怪摩西在荆棘火中要蒙上他的脸，因为怕看神。但今日我们需要有这种敬畏的心意。太多属神的人自认与神很熟，这种态度不但缺乏敬意，而且是很令人厌恶的。他们对神只有次等的认识，却希望大家相信他们与神间的关系是极亲密的。他们根本没有约伯那种深刻的经验，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42章。使徒约翰曾是耶稣的密友，但他也有类似的经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启示录一章。不，神的本体是不能被人看见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看见神呢？当你心清时，灵眼就打开，能看见神的意象，能知道他出现的地方。最后神的孩子在天上时都要见他的面，但他不是登山宝训中讨论的诸圣徒和了解神的人最后的美景。耶稣应许我们能见神，这应许是在这里，是现在就可以实现的。基本的原则是我们能看见我们所爱的，所以倘若我们的心能联合自己对神的爱和惧畏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我们将要住一个为神所充满的世界里。诗篇23篇清楚地叙述大卫如何在他的生活环境中看见神。生命并非一连串偶然事件的组合，它乃是一连串的约会，由大牧者在掌管着。即使在大卫迷失痛苦的环境里，他仍然看到这位牧者 所做复原和安慰的工作。我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看见神，也可以从世事的演变中看见神。清心的人不但在神所造的宇宙和环境中看见神，他也从他的言语中看见神。圣经不像别的书，读他的人要先准备好自己的人心，然后才能读懂他的教训。布罗克这样说，顺服是领受属灵上知识的工具。他的说明是根据约翰福音七章而来，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们不懂，然而因为是神的话，我们就顺服。我们靠信心顺服，然后才明白神的话。这是神教育的方法。心怀二意的人绝不能从圣经中看见神。他也许会找出，也许会找人教，但他绝不是找到神的。他的脑筋也许明白事实，但他的心却不明白真理。法利赛人知道传统的教导，文士的意见，但他们都不认识神，然而神却就在他们当中。研读圣经是好事，也是要紧的事，但是圣经的知识应该引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当你看见神时，你也开始看见神所看见的，你开始在神的荣光中看见自己。当你看见神时，你不单可以在星光中看见自己，也可以在星光中看见别人。眼只能看见自己心所爱的。倘若我们一心爱神，那么不管别人看见没有，我们的眼就必会看见神。罪最大的破坏力是它剥夺了灵性上的视觉。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所看见的那一个部分。他知道你的心是不是清洁，他要你清心，因为这是唯一可以看见神的方法。而唯有当你看见神后，你才可以接受他和享受他一切所有的。